大家好，这里是最佳拍档，我是大飞。我们都知道，在经济领域中存在着一种现象，叫做资源诅咒。那些极度依赖于出售石油等自然资源来获得收入的国家，往往会陷入一种困境。比如说，委内瑞拉、沙特阿拉伯、挪威和阿曼等国，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资源，比如说石油，而非公民生产性活动的产出。所以呢，他们也被称为实力国。以刚果民主共和国为例，这个国家地下拥有价值超过24万亿美元的未开采矿藏。然而，大多数民众却并没有从这些财富中受益。长期的冲突、政治动荡和不稳定，加之专制统治，导致了严重和持续的危机。根据估计，2024年大约有 73.5% 的刚果人每天生活费不足 2.15 美元。而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极端贫困人口中，每六个人中就有一个人生活在刚果。这就是资源诅咒的一个典型案例。那些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国家，经济增长往往不如经济多元化的国家，贫困率也更高。虽然导致资源诅咒的成因很多，但是其中一个核心的因素就是自然资源收入削减了国家关心其公民经济福祉的动力。简单来说就是，如果你可以直接用地下的资源来赚钱，为什么还要向公民收税呢？那么这个和 AI 有什么关系呢？有观点认为，当 AGI 实现之后，人类可能也会面临类似的智能诅咒。在网上的一篇文章《资本 AGI 与人类雄心》中，作者鲁道夫曾经指出， AGI 到来之后，劳动力替代性的 AI 将会改变人力与非人力生产要素的相对重要性，这会降低社会对人类的关注度，同时让现有的权力变得更加有效和根深蒂固。而卢克·德拉格在此基础上将这个场景描述为智能诅咒。他认为，在后 AGI 时代中，经济的动力将促使寡头势力更加倾向于投资 AI 而非人类。今天呢，大飞就来给大家分享一下这篇文章。首先呢，我们来谈一谈 AGI 到底是什么。作者卢克认为， AGI 是一种高度自主，而且在大多数有经济价值的工作上超过人类的系统。从技术角度来说，它是有可能实现的，并且呢，有相当大的概率会在接下来的1到20年内实现。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旦 AGI 开始广泛应用在各个经济领域，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在大多数经济活动中，一旦用上了比人类更好、更便宜、更快、更可靠的 AI 系统，智能诅咒就可能开始生效了。作者认为，如果我们把 AGI 和以往的技术，比如说犁耙、蒸汽机或者是计算机进行对比，就会发现它更像是煤炭或者是石油这样的资源，而不仅仅是一种普通的技术。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 AGI 和煤炭、石油一样，需要极其富有的参与者来发现和利用。开发 AGI 需要大量的资金、技术和人才投入，只有少数实力雄厚的机构或者公司才有能力涉足。其次呢， AGI 的控制权也会像这些资源一样集中在少数几个玩家的手中，主要是开发这些 AI 系统的实验室和所在的国家。第三，依赖于 AGI 获得收入的主体，就如同依赖于自然资源的国家和公司一样，将不再需要依靠人民来获得收益。最后， AGI 将会取代推动文明发展的上一代动力源。在这一点上，它和煤炭取代木材是类似的，只不过这次取代的是人类。接下来呢，作者深入分析了一下寡头势力在其中的角色和动机。所谓寡头势力，指的是国家、公司和官僚机构等等大型组织，他们塑造了我们所处的世界以及我们与世界的互动方式。寡头势力关心人民，并非出于善意，而是出于以下两个原因：一，你能够带来投资回报，通常以税收或者利润的形式体现；二，你会影响他们维持权力的能力，这种影响可能通过民主手段，比如说投票，或者是对政权的潜在威胁来实现。在过去，自从工业革命以来，国家与人民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为了在经济上具备高竞争力，一个强大的国家需要高效的市场、良好的教育体系来培养技术熟练的工人，以及繁荣的中产阶级来创造需求。国家从各个层次的人才中受益，也从允许高度自由中获益，从而促进科学、技术以及文化艺术的繁荣，提升国家的全球软实力和文化影响力。拿美国为例，美国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就得益于对于技术和创新的鼓励，以及对于人才的吸引和培养。在企业方面，以硅谷为例，那里的技术工人凭借着公司急需的技能，能够拿到丰厚的薪酬。因为这类员工的供不应求，公司为了吸引他们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公司不仅支付高额的薪水，还提供股票期权、购置台球桌、全天候提供由米其林厨师制作的免费餐点，甚至还提供洗衣服务。这些福利虽然看似与员工的工作产出没有直接的关联，但是实际上是企业为了吸引和留住人才而采取的手段。因为这些员工能够给企业带来更高的利润，所以他们可以向公司提要求，获取提高生活质量的福利。这就形成了一个反馈循环。普通人给寡头势力赚了更多的钱， 后者呢就更有可能迎合前者的需求。比如说，如果教育能够让国家的收入增加10倍，那就建学校；如果带薪育儿假能够吸引更为优秀的员工，那就改变政策。然而，当 AGI 出现之后，情况可能就会发生巨大的改变。寡头势力在采用了劳动力代替型的 AI 之后，他们的收益将来自于随时可用的智能，而不再是人力。这就导致他们会面临类似于实力国一样的动机困境，但是后果可能会更加的严重，因为他们无法从我们视为生存基础的投资中获取回报。比如说投资教育来培养就业技能，提供就业岗位和支付工资收入，或者为失业者提供福利体系。所以呢，他们很可能不会再进行这些投资，而这个国家的人民也将难以自给自足，因为人类不需要再参与劳动，也就没有什么报酬可以获得。那么寡头势力在 AGI 时代的收入来源会有哪些呢？一方面，国家的收入将主要来源于企业税，尤其是来自于开发先进 AI 系统的公司，以及使用这些系统的公司。在2022年，企业税占到了经合组织成员国平均财政收入的 11.5%， 而在美国，这个比例仅为 6.5%。 未来，随着 AGI 的发展，国家的财政收入结构可能会更加依赖于 AI 相关的企业，变得与挪威、沙特阿拉伯或者刚果民主共和国等资源依赖型的国家更为相似，并且远超现有的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平均收入水平。一旦国家收入结构呈现出了这种趋势，就意味着智能诅咒可能已经开始显现了。另一方面， AI 实验室将成为新的实力者，这些实验室的主要目标是开发 AGI， 并且一些实验室已经在调整他们的公司架构，试图将这个目标的商业价值最大化。一旦他们成功开发出功能强大的 AGI 系统，是不会将系统免费共享的，他们会成为经济中的横向基础层，通过向寡头势力出售 AI 系统来从所有经济活动中获取租金。虽然在初期可能会有一些外包服务通过优化特定垂直领域中的 AI 系统来盈利，但是随着 AGI 的不断发展，它的目标是实现无所不能，所以这种依赖于外包服务盈利的局面可能不会持续太久。到那个时候， AI 实验室在全球 GDP 中所占的比重可能会极大，并且拥有以往只有国家才具备的经济权利。此外，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寡头势力之间的交易也将成为重要的收入来源。在 AGI 时代，土地、能源、计算资源、制造中心、数据中心等一切为实现目标提供支持的资源都将变得更有价值。比如说，房地产公司和能源企业可能会比以往更加富有，因为他们控制着这些关键的资源。而一些传统的行业，比如说咖啡连锁店或者是营销公司，可能会变得相对不重要。作者还指出，智能诅咒与资源诅咒虽然有相似之处，但是也存在着不同点。资源诅咒在一定程度上会因为石油带来的气候问题以及可再生能源的兴起等因素，迫使石油国家去寻找新的收入来源，同时也赋予了其公民更多的权利。然而 AGI 却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每一代新的 AGI 模型都会比上一代更加强大，并且极有可能继续由少数寡头势力控制。而且 AGI 不会像石油一样会耗尽，虽然计算所需要的资源或者能源可能会出现瓶颈，但是计算的成本也在不断的下降，能源也在逐渐实现绿色转型，所以我们不需要从 AGI 再过渡到其他东西，一旦它被开发出来，就可能永远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普通人的命运又将如何呢？查理芒格曾经说过，告诉我动机，我就能告诉你结果。作者认为，首先，公司很可能会解雇大量的员工，并且不再雇佣新人，因为在 AGI 系统的帮助之下，公司可以以更低的成本和更高的效率来完成工作，人类的工作价值在企业眼中会大幅降低。短期内，公司可能还会依赖于普通人作为产品的消费者，但是随着大多数面向普通人的公司已经失去了经济需求的基础，这些公司也将逐渐衰退。国家方面，由于收入基础转向了其他寡头势力，所以将大幅削减公共资金，因为国家无法从普通人的劳动中获得价值，所以也就不愿意投资建设那些能够让普通人成为高效生产者的事物。国家的回报率将主要来自于确保 AI 实验室能够开发出更好的模型，以及使用这些模型的公司能够在现实世界中执行任务。而且，如果某个国家试图通过税收来实行普遍基本收入，也就是 UBI 的政策，那么它的 AGI 发展可能就会落后于其他国家，造成在国家间的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局面。对于普通人自身而言，他们将没有足够的资源来支持自己或者是彼此，绝大多数人将没有经济实力来提出需求，也无法让控制资源的主体再有对他们进行投资的动力。这就意味着，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也只能艰难地满足基本需求，或者依赖于寡头势力出于仁慈的慈善援助。虽然在初期可能会存在人类靠着体力劳动来获得报酬的情况，比如说在资源开采等等领域，但是随着机器人技术的不断进步， 对人类体力劳动的需求也会逐渐减少。面对这样的未来，作者认为我们不能坐以待毙。目前来看，大多数人并没有认真对待过这个问题。作者曾经和一些朋友与世界顶级专家共同讨论如何在2030年前更好地治理 AI。 当时经济部门给政府的建议是，在面临需要采取更激烈应对措施的情况下，应该考虑一些大胆创新的经济政策构想。其实说白了，就是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需要有识之士来想办法。作者认为，我们必须打破由无限乐观所推动的集体否认文化。当前，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主导了舆论。有些人怀着一种自以为是的心态，他们相信自己的工作是独一无二的，永远不可能被自动化取代，所以他们觉得自己不必关心那些问题。在与一些人的交流中，作者就发现了两种比较典型的错误观点。有一位资深的 AI 政策人士，当作者和他谈到自动化可能会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糟的可能性时，他完全无法想象技术可能会取代工作。他甚至认为会创造出新的工作，比如说大家都会从事 AI 政策相关的工作。还有一位 AI 领域内非常有影响力的人士，他虽然同意 AGI 最可能会带来技术性失业，但是却认为我们会自动通向乌托邦式的未来。他说，人们将不再需要工作，可以自由的自我实现，追求有意义的目标，比如说写诗。但是实际上，仅仅相信别人会想出办法是无法实现这样的美好愿景的。而 AI 安全领域的人虽然意识到了意图对齐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也就是如何让 AI 行为背后的意图符合人类真正的目标，并且在全力解决它，但是他们的讨论也过于乐观，因为即使解决了意图对齐的问题，也并不意味着就会迎来乌托邦。我们不能只关注 AGI 的开发，还要提前规划 AGI 出现后的应对策略。那么，有没有什么能够解决智能诅咒的办法呢？作者认为可以从治理和创新两个方面入手。在治理方面，在健康的民主国家，选票可能可以战胜智能诅咒，人们可以通过投票来改变现状，但是目前我们的政府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在创新方面，我们可以利用技术来增强人的能动性，促进人类对于 AI 系统或者是智能体集群的所有权，或者通过其他的方式让人类在经济体系中始终保持相关性，从而让寡头势力继续拥有对于人力资本进行投资的动力。总之，作者认为 AGI 时代的智能诅咒是一个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问题，需要政府、企业、科研机构以及每一个人都积极的行动起来，共同寻找应对之策。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在 AGI 所带来的巨大变革中保障人类的利益和未来。好了，以上就是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了，不知道大家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